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呢，是义与义啊，义与义。这是我们教会分享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信息的第193讲。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是义与义。这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汉字啊，它在发音的情况下是很一致的啊，臆测、臆断、字义啊，和这个义公义也当然也有一种字义，这个义是发音相同啊，有的时候呢又有相似性啊，又有交叉性，因为臆断的人和公义性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的感觉是好像比较有主见啊，甚至有些时候主意比较正。但是这两个的本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面临着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全民族的挑战，甚至是人类面临的挑战。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去有一个很深的自我警醒。那么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言训的时候，我们注目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对一些自义的人。对一些固执的人，对一些刚愎的人，对一些自以为义的人，对一些任意妄为的人，对一些假冒伪善的人，还有对一些就是所谓的固执己见这些人，假冒伪善这些人，是有很大的抨击的，很大的抨击的。为什么会有很大的抨击？我们会发现，最终主耶稣基督和这些人实际上是采取一种决裂的状态。他们跟耶稣基督的这样关系，最终也是处于一种决裂的状态啊！耶稣的死跟他们直接有关系。那么，人类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刚愎自用？为什么会陷入自以为意？为什么陷入假冒伪善？为什么陷入一种任意论断的东西？神的子民，神的圣约和律法，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刻的反思的。我们都追求公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人类的追求。但是人在追求公义的时候，常常就陷入了自以为意，然后接下来就是任意的论断别人。所以我们在任何大的场合、大的场所的时候，我们都要警醒，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只能是饥渴慕义，因为本身义已经不在我们里边了。不像中国老祖宗，虽然我们是舍生取义，但是这个义不在我们里边。你看中国的矛盾就在这里边，舍生取义，取义意思就是我要追求，但是义不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自义的时候呢，又认为这个义好像就在我们里边，我们是义的代表，我们是义的化身，好像是我们自己就是义的。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自我矛盾，这是一个人格的一个巨深刻的矛盾，甚至是一种分裂倾向。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是没有义的，我们在追求公义，我们在饥渴慕义，我们在舍生取义。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自义起来，我们臆断起来，我们论断起来，又好像这个义充满我们里边，这不是很滑稽、很矛盾的事吗？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在这种大的问题面前、挑战面前，我们需要反思自己，使自己的生命成熟起来。我们最近谈的几点都是圣徒品格的建造。就包括品格，也包括我们的信念啊，价值观的底层。那么我们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好像小孩过家家一样，两个孩子，比如说组成啊，他是夫人，他是丈夫在一起，但是我们说这小孩过家家，为什么呢？不成熟。当我们大人组成一个家庭，我们就需要这是两个成人啊，两个成人不仅生理发育成熟，最主要的是心理发育成熟，健康的人格。所以，当我们要为主做事，形成美好的团契、生命共同体配搭的时候，我们彼此的人格需要基本的成熟。这就是新生命在我们里边。神说啊，我们要重生，若不重生，断不能进天国。这个重生的新生命的种子要在我们里边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在谈注目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最近这几讲呢，是从个体方面谈成熟，有的时候我们从总体方面谈合一，有的时候我们从国度方面谈使命。那么我们最近几讲呢，一直在谈成熟，个体的成熟。个体成熟有性情的成熟，也就是圣徒的品格，还有呢信念，就是价值观的成熟啊，笃信的教义的成熟，所以这叫做信念的成熟等等，它是不同的侧面，不同侧面。 那么我们上一讲谈到了啊，叫做乐与忧，乐就是喜乐的乐，安乐的乐，平安的那个意思，平安喜乐。忧呢就是忧愁，我们上一讲谈的这个也是结合现在的这个疫情，我们有过度的忧虑，然后我们有特别的喜乐安稳，这样的，那这两种性情都是人之常情，都是人的一种性格的一种类型。但是我们经历了新生命，经历了圣灵的重生，经历了圣道的更新，我们应该保持什么状态？特别是面对这个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思想这些问题。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温故知新，我们再进入今天的。上一讲我在谈乐的时候啊，忧与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有的人忧心忡忡，忧心忡忡，他先天的可能就有忧患意识，内向忧患啊，有这样的人。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忧心忡忡以后，他可能会叫积忧成病。我们说积劳可以成积，我们的生理的生命，我们过度的劳累可以积劳成疾，但是我们的心理，也就是第二条命，心灵这条生命，我们可以积忧成病。我们常常说郁郁寡欢，我们说这个人又忧郁了，这个人又忧郁了，又忧郁。现在不是有很多吗？ Depression， 英文叫 depression， 就是忧郁了，压抑了啊，消沉了等等。积忧可以成病啊，它就像人得的很多的慢性病一样，所以这忧郁症它也是慢性病，它很难医好的，这是一种啊特殊的病。所以积忧成病，在古已有之，比如说我们说叫庸人自扰，我们说叫什么呀？杞人忧天，这都是人犯了罪以后的结果。所以忧郁是跟人犯罪有关的，因为离开了神，我们像孤儿一样，所以他就会有忧郁。那么积忧成病，它就成为一个心理的病了。所以我们在疫情面临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人总是喜欢负面情绪，总是惶恐，总是忧惧，忧虑就带出恐惧。所以新加坡这两天出现了抢购的风潮，就突然间出现了几例的病症，然后就大家就开始抢购了，政府压也压不住，政府越压啊，说货源充足啊，大家不要这个储藏，不要囤积这个粮食货物，大家反而是越加的恐慌，这就叫做忧虑啊，因为人犯罪以后对未来是不明了的啊，是充满着恐惧和忧虑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叫什么呢？叫以神乐，所以呢处变不惊。所以一方面是忧虑忡忡，积忧成病，一方面呢还有一批人慢慢的在神里边安稳了，他不仅看到了以后神的最后的结局都已经定了，同时呢在世上看许多的问题，包括疫情，包括新加坡出现的教会也出现了感染啊，有几例的话跟教会有关系，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哇，这个神怎么都不听祷告了，这样的话我们去教会，我们传福音，别人再去教会，再去教堂，该怎么看着呢啊，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些问题，我们如果有时间再跟大家谈。我们今天不涉及，就在这样的病患患难征战大的一种战争的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啊，有没有基督徒会丧命啊 ？IS 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不是杀死的很多基督徒不都最后都丧失了生命吗？那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呼求吗？没有祷告吗？为什么神没有垂听呢？等等，这些是另外的问题啊。简单的我就告诉大家，如果神啊，世间没有饥患，没有征战，没有痛苦，没有罪恶，没有死亡的话，那我就问大家啊，那罪就没了，对不对？那跟神所启示这个世界充满罪，世人都犯了罪，就矛盾。如果基督徒一祷告就垂听，那么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不都叫信基督了？那时候的信和拣选就没意义了。所以如果大家生了病以后一祷告就没病了，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死这个教义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会发现属灵的许多定律，如果神这样做了这个定律，就违背更大的定律，就好像自由落体一样。如果我们说神啊，我丢下来这东西你让它飞起来吧，我丢下一个铁球你让它飞起来吧，那就等于意味着什么呢？你让神，你绑架神，让神改变他所设定的一个万有引力的定律。所以这样神在做这一件事的时候呢，然后对打破其他的几件事，那么神的公义，神的信实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以后我们再谈。 那么我们会发现两种情况，面对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一个是忧虑重重，永远是看负面的，阴郁重重，就跟我们叫做什么呢，就跟西雅图的天气一样，西雅图的天气一年啊365天有一半的时间都是阴气沉沉，当然它另外的一半时间是阳光明，是很非常漂亮，因为西雅图是很漂亮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很多人在那儿都得了抑郁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愁云密布，我们的人的心情也是这样，愁云密布，最后形成了一种忧郁成疾。还有一种人处变不惊，我们上周谈的是这样，我们如何在神的道方面，新生命当中，我们要带出一种比较以神为乐，在许多方面比较安稳，真是像真正的洪水泛滥的时候，烟华怎么样呢，坐着为王，这样的一种心态这就是神希望我们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请大家记住这样一幅照片啊，这幅照片实际上是我十几年前一个照的，这是在波涛非常汹涌的一个海岸啊，然后我在那个山石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的根基，我坐在那个岩石上，所以无论这个海岸多么的这种咆哮，这种怒吼啊，狰狞，你看那海岸的怒涛真是狰狞就是每分每一秒都要把你吞没，但是你在那儿呢，你可以淡定，你可以处变不惊，你可以在那儿向着他微笑，而且去欣赏他，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淡定和处变不惊，就是不管风吹浪打，真正的可以胜似闲庭信步，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人格的分数，人格的分数就是不同，在面对同一个事方面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啊，我们就要谈义和义，两个义啊，一个是公义的义，一个是义断的义。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属灵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圣宝座面前，我们圣徒不要忘记聚会，我们享受一个特别的作为你儿女权利，那就是每周七天有一天要安息在你主怀。安息不是什么事不干，而是与你彻底的密切，彻底的合一。当我们彻底合一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倾诉我们现在的许多的压力愁苦，同时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同时要求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用话去喂养你赐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新生命茁壮成长，也同时让他看到我们的老我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脆弱，同时我们要在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样板标杆的基础上，我们要借助于圣灵的恩典，我们使自己的新生命不断的强大起来，这样我们才有美好的配搭，美好的合一，美好的生命共同体，美好的团契，整个教会才能为你做见证。若是一个肢体过于软弱，那么就像管理学的孤桶理论一样，我们整个形成的合一就会受损，而且是整体性的损失。所以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不同的一个时代，不同的一个环境当中都能操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百炼成钢，让我们生命经过各种试炼和淬火，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坚韧。阿利利亚，感谢赞美主。要面临这样的重大疫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此当做一个很好的自我反思、自我诊断、自我光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性格深处，我们的老我，我们老我被罪玷污的这样的灵魂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坚固的营垒，这些坚固的营垒有可能是明雕，有可能是暗堡，这些暗堡我们需要你真理的光照，需要你自己圣灵大能摧毁它，取而代之的是你新的生命。感谢赞美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面对这个疫情，让我们进一步的反省自己，光照自己，同时求你圣灵兴起我们，为你做盐做光，为你发光，带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发出真正的和你心意的呼求，带出一个公平和公义。阿里路亚，感谢赞美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摆脱自义，进入一个真正的追求你圣洁公义的美好的人生，美好的见证。你垂听我的祷告，继续保守带领这样的时间，这样一个国度的借着媒体，借着互联网传递给众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求你赐福，求你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说性格分数的时候，分数的意思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啊，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是背道而驰。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分数是什么呢？那就是面对疫情啊，性格分明，两种性格非常分明啊，一种是叫臆测偏执，一种是客观公正。 啊，这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这个天平啊，有的呢是天平非常的平稳平衡，有的呢是非常的偏执，非常偏执，完全的不平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在这样的一个面前好好的警醒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自己，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我们在国度当中领袖，我们北美的很多的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以及在网上到处流传的一些信息所带出的啊相当相当明显的一些偏执的一些东西，我们要来一个彻底的警醒啊，好使我们自己能够公正，能够超越，能够有神的宝座，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网络媒体流传过程当中呢，尤其是从海外的有一些所谓号称是基督徒的一些，不错，他们不是号称，确实也是基督徒，因为得救的，他们人格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才干才华，而且也有啊自己的良善，但是针对疫情当中有许多的人发声，他却失去了啊公允，有失偏颇。我们会发现啊，有这样的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啊，这是一个啊有目共睹的事。如果你否认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你要问问你的良心啊，你的真正的理智，你的智慧到底站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说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啊，武汉湖北啊巨大牺牲，这是有史以来，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建国的历史，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40年历史，还是美国的历史，还是欧洲各方面历史啊，可以说可能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就是14亿人口的大国，说封城，一个1000多万的人口城市就封了，说封一群的城市就封了，说封一个省，一个湖北的可以号称中国的九曲通途的这么一个大市，这么一个大省啊，就封掉了。然后连带的啊，包括浙江啊，包括现在的中国的新兴的这种后起之城市啊，所谓的天府之国啊，所谓的上有啊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现在基本也封了啊，然后温州基本也封了，整个的全国基本都是在这种情况啊，包括北到新疆啊，西北到新疆，然后到东北，都是处于举国上下在一起为这个肉眼所看不见的小小的病毒在跟他真正的决战，在跟他较量。所以叫做举国上下众志成城，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决心啊，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国家的经济各方面啊难以估量的可能一种不确定性。还有就是中国的所谓的当政者，无论是西方，我们是在啊，那我们在这方面发现了很大的决心，同时也用他们手里的权柄和国家强大的一种大一统的这种文化的政治的这种机制形成的这种机制，调动了最大的啊一个国家所能调动的极限来抵抗这个疫情。所以这样的一种政府，这样的一种啊老百姓，这样大家的一种啊，可以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还有武汉为此付出，湖北为此付出，出现这么大的牺牲，那我就见不到有一些人呐、啊，就有一些人这良心好像被狗吃了，就说不出好来啊，就说不出好来啊，总是在挑剔。一会儿李文亮出了这事了，最后就开始说啊，这是一个什么体制问题了，一会儿机制问题了，政治制度问题了，要什么什么下台了，要搞什么，就是在大家面临牺牲，大家最需要大家团结一心的时候，又搞出这些名堂，叫借题发挥，叫别有用心，这样一些人。所以我对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所受的影响怎么样？那我现在所表明，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负责人，作为圣泽事工的发起人，我是绝对不主张这样的，我是绝对不赞成这样的。凡是基督徒有这样做的情况下呢，我是跟他闭口的，我也不跟他争，我也不跟他争，但是我绝对不认同。啊，我更不会起来用一种论断去论断他，我不会当面跟他争。但是你要我表明立场，我会用神给我的讲坛，或者神给我们的各自发声的机会，我是表明立场。啊，我们不要以神的啊这个角度自居，以神的口吻去说话，不要去论断，不要去评判啊，最后还是要把神的权柄交给神，神的最后的审判的这种真正的巨大的一个权柄交给神。啊，就像保罗说，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啊，不要论断别人，不要论断自己。这样，我们现在就希望我们 啊，整个的国家，整个的人类能抵挡住这样的疫情，以后还会有啊。万一以后出现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一些欧美国家，不是没有出现过，美国也出现，美国现在的流感，而现在在美国的啊这个南部现在也又兴起一个啊新的一种流行病啊，现在也在出现这些问题。不要这样说，我想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啊，这个李显龙说的很好，他说不要过分的迁怒于中国人，不要过分的啊迁怒于中国的大陆政府，同时也不要认为这是简单的中国人的问题，这是人类的问题，这是人类公共卫生的挑战，我们要一起面对。所以这是一个小国出现的一个大国政治家的一个情怀啊，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他的父亲，越来越像他父亲。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所以大家请看这幅图啊，要用一些图要告诉大家，有些事啊，就对于有些人他就是视而不见，他就是充耳不闻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他是选择性吸收。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啊。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其实历史以来啊他就有这种现象，这不光是今天的人啊，我们会从啊不同的角度冷言冷语的，永远啊灰色调的、黑色调的，带着一种啊这种有色眼镜的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够全面，不能够客观，不能够深刻的看待问题。那么在古代其实就有这样的争论，古往今来都有这样的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情况啊。为什么是这样？一会儿我会啊更深的谈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孔子啊被奉为中国的一个圣贤啊，影响了中国2500年，到今天影响着中国的现代的历史心啊，这种全国的一种民族的心理。他曾经呢被他的学生呢描绘成什么呢？叫做绝嗣啊，叫先贤绝嗣，原文叫子绝嗣，子就是孔子的意思，绝就是杜绝的意思，嗣呢就是四点。啊，子绝嗣，子绝嗣就是孔子啊，有四个方面是绝对不做的啊，绝对在孔子生命当中你看不到这四个弱点啊，四个人性的弱点。哪四个弱点呢？啊，就是这四个啊，一个叫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勿意就是不要臆断啊，就是刚愎自用啊，任意下结论，不是这样的。勿意，你看们越嘛，越就是自己的心胸狭隘，自己啊处于血气和肉体。意呢，意思就是把自己内在的意思然后要强加出来，要强加于人啊，这样的。务必，必的意思就是哎，这个必然是这样，必然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常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对他来讲呢，还没有调查研究匆匆的下了结论啊，这叫做必，就是许多的东西对他来讲好像都是啊必然的这样的东西。固呢，就是固执的意思，固执的意思啊，不要固陋，不要固执啊，这跟坚持是两码事的。固陋固执是在一种狭隘的东西，所谓的独学而无友，孤陋寡闻，在一种孤陋寡闻的过程当中，他坚持自己的固执，这是最要命的。基督徒在这个方面一定要警醒，不要认为你通读圣经，不要认为你好像了解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但是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你是固执的，你是固陋的，你是狭隘的啊！不要固执啊，在神面前永远保持是灵里谦虚的这种状态，就是饥渴慕义的状态，是谦卑的状态。物我这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义也好，必也好，固也好，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自义啊。我的意思，物我就是以自己为标杆，以自己为准绳，以自己的利益为导向，以自己的判断为导向，实际上就是一种我行我，就是所谓的刚愎自用，所谓犯罪以后以我的观念去判断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有意的，有的时候是无意的啊，有的时候自己认为是代表什么正义的等等等等啊，你不代表还好，你越代表的话你会闹出世界的争端来啊。我们说人类的宗教战争，人类的各方面的经济政治各方面战争，文化战争，其实都跟这个我有关系。那么根据三三日查经当中的所谓的反解原则，就是当子说我们不要啊臆断，不要任想当然，不要固陋，不要啊、叫做啊、有过强的自我意识等等。当子有这样东西的话，那就意味着当时呢， 普遍的人，尤其是有些头脑的所谓的精英，所谓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充满着异端，充满着一种想当然，充满着一种固陋，充满着一种自我中心，就是这样。所以圣贤的品格才带有超越性和这种卓越性啊，卓越性，这是我们学了反解原则就知道了。这就是孔子的一个特点，孔子的一个特点。那么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特点带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神的教导啊，神的教导也是主耶稣基督的言训。主耶稣基督的言训最典型的，我觉得针对这个问题的就是有几个很重要的教义，带出了神对人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心意啊，这也是一个属灵的真相啊，就是神的心意。那就是什么呢？在天国八福的时候就谈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用反解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当时主耶稣基督身处的神的子民，无论是加利利，无论是耶路撒冷，无论是犹太民，无论是神的选民，还是当时的半神的选民，也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等等，就整个的犹太文化影响区，那就是充满着什么呢？不虚心的人。古往今来，今天是不是这样啊？不要说今天的中国的一些大咖呀、大 V 呀，一些头脑大大的一些人，就是我们教会年轻的小小的年轻的一个新移民教会，因为有独生子文化啊，因为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娇宠的文化啊，后现代的文化，有几个真正的认为啊，我是谦虚的人，不是这样的啊，每个人心里的相当的有主意的，相当的主意正的啊，相当的唯我独尊的，相当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虚心人的有福了。所以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发出的这个呼唤，发出的这种召唤，发出的这种呐喊，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依然影响着我们啊。我们当时神是对他的子民说的啊，是神的选民犹太人社区说的。所以虚心的人有福，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有守犹太律法的一些人，自认为神的选民的一些人，而且是刻苦己身要行律法的人，但是他行来行去异化了，形成什么呢？就是自义，认为我行律法你们没有行，所以彼此互相论断。所以很少有几个真正的是一个虚心的人。我们读过圣经，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人都知道，这里边的虚心的原文，希腊文的原文是什么呢？是发现自己在灵里是赤贫的，是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啊，所以是有福的啊。为什么灵里贫穷的人有福呢？因为神就要充满他啊，而且神愿意充满他，神辅救谦卑的人，高举谦卑，神呢容易充满他啊，神怜悯他啊，这样，所以天国是他们的。啊，这就是这个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联想到当时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当时的这些人就是刻苦己身的人，当时这些人就是遵从律法的人，当时这些人可以说有宗教情节的人，就像我们刚刚去以色列那些黑衣的犹太人一样，这些人是非常了得的一批人，但是神说你们不够虚心啊，如果真正虚心的人就有福了，但是你们离这个有福啊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你们谦卑，你们真正认为自己虚心，你们反而有福了啊，就意味着很多的人是刚硬的啊，刚硬的。最后这些刚硬的这些啊愚钝的罪人，最后还是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这个矛盾吗？罪人这个矛盾吗？那么我们说这句话穿透2000年的历史，何尝不是像现在神的选民，也就是这些基督徒们，你们有没有真正的谦虚？你们有没有真正的谦卑能够领受天国吗？如果天国要你们治理的话，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虚心去慕义，去行义，去彰显神的公义呢？啊，这不是很好的一个反思的一个地方吗？接下来五章第二节，马太福音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如果说领受天国，你们要真正去治理，担当大业，神托付的产业和大业的情况下，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完的时候，你还要有温柔。如果说虚心是你内在的，痛哭是你的行为的，温柔是你的一种外在的态度的话，那么你全方位的都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啊，前面，所以温柔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因为内心的一种虚弱，内心的一种谦卑，内心发现自己是赤贫的，是一无所有的，啊，这个时候人就会带出一种特殊的温柔啊，特殊的温柔。 特殊的温柔。所以这个温柔是有属灵含义的啊，是因为你发现你已经没有了，因为罪已经把你剥夺了，罪已经使我们与神的恩典和神的智慧断绝了，所以你自然会表现出一种从很牛气的样子，然后变得相当的温和，相当的温柔。然后第三段经文呢，我们还是这一段天国八福，那就是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神在谈一件事是一气呵成的，实际上神在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以自己，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就是耶稣以全人的身份所，他是标杆嘛，啊，他就表现他是虚心的，他给人做出样板，他是温柔的，同时他是使人和睦的，所以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联想到当时的一些神的选民，他们不仅不使人和睦，他们常常因为论断引起纷争，各自为战。那么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可能带出一个啊？叫做什么呢？叫做啊，使人和睦的啊，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气质呢？还是啊，自义，还是臆断，还是啊，在那儿有近似于一些胡说八道的一些东西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省。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透视一下这个臆断，这种所谓的啊，有意的这样的人，所以臆断的人、自臆的人啊、臆测的人啊，这样的也刚愎的人，他的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我要给大家透视一下，我也给大家四句话啊。这四句话是这样啊，一个叫做美化标准，然后预设结论，然后偏听偏信，然后最后的结果叫有失公允。他的结论就是有失公允。特别是在这次疫情发现，我就发现这些人呢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啊。第一个叫美化标准。美化标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脑子里想象出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呢，就是它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有完美的民主制度，有完美的个人的主权制度，有完美的舆论制度啊，有完美的各社区人权制度啊，有完美的婚姻家庭制度，有完美的经济制度等等等等的，都是完美的啊，就是一个乌托邦啊，乌托邦。然后呢，这个完美的制度在处理一些应急的事件、大的危机的时候啊，比如说这次疫情的时候啊，应该他们很早的发现，应该李文亮一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引起中国的老大啊一把手，马上重视，马上封城，马上怎么隔离，马上这个封省等等等等。如果是这样啊，很快就扼杀在摇篮里面，就不会出现像今天的问题啊。那么根据这个完美的这种社会的标准、社会的理念呢啊，一旦出现啊一些问题的时候，他都会100%的以完美的方式解决。这就是他们脑子编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梦幻出来的一个完美的制度、一个完美的存在、完美的机制、完美的机制。所以联想到中国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多少人唱衰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多少人唱衰中国的经济、唱衰中国的政治、唱衰中国的文化、唱衰东方的所有中国的东西啊，一句话都是真正的如粪土一样不值钱，凡是西方的都怎么好啊，真是这样。所以呢，就导致了先是东欧啊，最典型的就是苏联老大哥先开始，然后东欧的西德的、东匈牙利的、乌克兰，哇，整个巨变完以后，最后发现哇，那些东西并没有像想象这么美好啊，商人该贪婪的还是贪婪，金钱该万能的还是万能，世俗该世俗的，这样人欲横流还是人欲横流，然后他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实际上呢叫做吃你的肉不吐你的骨头，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你会发现，若不是真正的有一些很强的像普京这样的啊这样的政治强人的话，那不知道整个啊一个大国沦落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样我们才发现，哦，原来市场经济不是他说的怎么好，市场经济赤裸裸的是一个资本运作的东西，而资本运作的东西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话，那人的这个意志就是罪的玷污导致的人的贪婪和对马门的崇拜，实际上背后是邪灵的运作。所以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没法解决两极分化， 包括美国的撕裂，就是所谓的硅谷和华尔街，以及美国的中部的广大地方，它已经撕裂，就是它自己一个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个是连工作都找不到，这是你自己导致的，这个制度导致的，你怎么会怨得起发展中国家，你怎么会怨得起中国人，中国汉族子砸脚面啊，一分钱掰成几瓣用，最后没有形成输出任何的战争，没有输出任何的真正的一种大的殖民化的一种倾向，没有占别人的土地，最后中国这样崛起，你能说什么呢？你能说什么呢？就连西方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的话也谈这个，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所以大家，我还是强调大家不要误解了我今天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国这样的东西就好了啊，不是的，我说人间没有完美的标准，人间没有乌托邦，真正的完美标准是耶稣基督的作王，耶稣再来，以及新天新地的形成。我们只有把这个盼望到未来那更美的家，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超越的境界，这叫做升维的境界。那么现实当中天国已经降临，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么我们依然要带出一些主张来啊，这就是我们在家园经济、家园教会以及带出了一种家园的文化，这样我们可以带出一种超维的一种建造啊，我们是社会的建造、文化的建造、经济建造和政治制度建造，我们有我们的主张，我们既不是同情于那样的两极分化的所谓的市场，我们叫市场原教旨，我们也不同意一种大一统过分集权的，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政府原教旨，我们这两个原教旨都不赞同，我们是主张啊真正的神的天国的原教旨，是这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要有超级的觉悟啊，否则的话呢，你很快就会陷入一种叫做自己潜意识当中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就会建立起自己的乌托邦的标准，但是世界没有这个标准，不信的话你把特朗普请来，你把这个请来那个请来，小布什请来，你最后发现最后啊，他给你带来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所以不光是中欧，那么所谓的慕列欢运动啊，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搞来搞去搞成什么样子，搞成现在利比亚又在打啊，然后以前在现在打啊，所谓的塔利班在打啊，阿富汗在打啊，然后伊拉克在打，然后叙利亚在打啊，然后巴勒斯坦在打，整个都在打啊，现在还要把两个最顶级的这个阿拉伯的两个很大的两极，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是伊朗，再拉进去还要打。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吗？不就是所谓的啊民主化等等的这些东西吗？啊，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得很透彻一点，我们不要轻易的站队啊，不要做政治游戏当中的一种孩子气般的正义站队，为了站队就实现了结党，一种党派。什么叫党派呢？美国的两党制你就看出了，就是党派，就是我加入这党了，我就有责任维护这个党的所有的主张，即使我不认同我也要维护，这就叫做党争啊，这就叫做结党，我们不要进入这个东西。所以当一个人美化一种东西的时候，他为了强调他以前说过的这个东西，他就要继续美化，哪怕是个谎言，他自己也认为是个谎言，他还要美化。基督徒不要这样。第二个，预设结论。预设结论就是在美化的情况下他就已经预设了结论了，就是说你这个制度不好，如果好的话不可能疫情到这个就行了啊，你这个里边一定有猫腻啊，你这个官员一定贪污，然后你这个里边一定有很多很多低效的东西啊，他就看不到一个实在的一种东西，一种客观公允的一种，把一种理想的东西放在现实里边去考察，他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他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结论啊，就是有我们说有一种偏见了，这个偏见最后已经导致了对于具体问题啊提前下结论，然后接下来他就偏听偏信，在所有的互联网多媒体的时代，他就会选择性的去选择吸收一些对他有支持性的东西。我现在呢有一个大学的校友啊，是我的一个北大的校友啊，我现在呢也真是一苦啊，有叫做有口难言呢啊，有口难言。就是他每天给我发一些信息，都是那些灰色调的信息，那像所谓的冷言冷语、冷枪冷箭那个信息啊，这样东西了，讽刺一下东西，等等等等，一会儿借着这个讽刺，一会儿借那个，一会儿借着李文亮讽刺，总而言之，都是讽刺的信息。所以呢，啊，我呢也不好回什么啊，我不好因这个东西产生争竞啊，产生一些啊一些争辩争论，没有必要啊，上了魔鬼的圈套。 啊，但是我也不退群，我也不退群。为什么不退群呢？因为我们没必要啊过分的意气用事。那我还是要看，那么看这样的一些生命这样的一些内在的一些东西呢，它到底它会啊走多远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好像临床观察一些病人一样啊，这给我丰富一些我的什么呢？一些个案的资料，一种临床的经验这样东西，所以叫做有失公允。所以他就最后的结论呢，因为他一开始就不公平了，所以啊错了，所以他就不公平。所以我大家记住这幅图画，你看了吗？这是在他们俩交流过程当中，两个人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呢是赞成，一个是反对。你看了这两个交流起来的话，他们是不可能也叫做摆事实讲道理，什么呢？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他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找的事实跟你找的事实都不同，他所选择的跟你选择的都不同，他所得出结论跟你结论背后，其实他所依靠的准绳跟你的准绳都不同。所以就不大可能简单的所谓调查研究啊发言权，因为它里边已经有预设的标准和预设的结论。那么接下来我们不能停留到这个方面，这是停留到一个什么呢？一个心理学，一个政治学，一个社会学，一个人格学的分析。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彩虹之家讲道还不仅这样，我们要进入更深的啊，从这种心理学哲学层次，我们要进入更深的神学层次，我们要从更深的教义和神的道方面去分享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义从何来，我们要再深一步啊。这个义断的这个东西，自义的东西从哪来呢？我们说从这更深的东西啊，那就是罪来。所以我们给大家四句话啊，叫做因罪致残，以偏概全，自义膨胀，偏见泛滥。所以什么叫做因罪致残呢？还记得罪的跟我们啊三三日学习都知道，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呢？部分脱离整体。就是本来我们是在生命树上，在基督的生命里边，在神的创造里，在神的生命里边，当我们犯罪以后跟神分开了，就好像一棵树的树枝断了，然后与大树分开了。所以我们已经是残疾了，我们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就好像孤儿一样了，离开父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观念都求自保啊，所以说一种自怜的、自危的、自保的、自卑的、自傲的啊，各方面都要维护自己啊，所以就叫维护自己。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就不是以神的角度和整全的角度去看问题了，所以我们叫有失偏颇，看不到整体，看不到全面，看不到长远，所以我们叫以偏概全啊，就是以我们的管中窥豹所窥到的东西，盲人摸象所摸到的东西来代替全局，这就是罪人在做许多问题当中常常犯的错误。所以我们才有客观，我们才有公正，我们才有科学，我们才有实证，我们才有啊许多科学的方法，包括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批判性思维，其实都是在矫正罪人的这个东西。但是在矫正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失去神跟神的生命一体的话，我们矫正的方法也不可能是一个好方法，绝对，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它有局限。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圣经看到，原来我们跟神原来是生命是一体的，我们站在神的永恒和宝座方面看问题，我们才能摆脱，彻底摆脱以偏概全这样的东西。所以不仅是以偏概全，那么我们自义就开始膨胀。当我们慢慢的成熟，智慧树的果子在我们里边发酵，在我们里边起作用，我们就需要自我判断了。所以一个人小孩的时候他不了解，他要了解。那么人到中年的时候自卑，所以他还不但自己，一旦他中年过后他有些成就了，就开始自义了啊，有一些学术了，有些地位了，有些成绩了，就开始自义了，自义就膨胀。所以自义膨胀的速度和你啊这个成熟以及这种成功是成正比的。罪人越成功越成熟，学术方面越有成，社会各方面越有地位，他的自义的膨胀越完满啊，可以越快速，越可怕。这叫自义膨胀。那最后呢，就是偏见的东西、论断的东西、固执的东西啊、争竞的东西，就为了自己的面子以错就错的东西啊，这个固陋的东西就完全泛滥出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你跟一些有些墨水的啊，有些地位的有些人，当他说出一些啊，这是你们政治制度问题，这是谁谁领导的不利，这是谁这东西这的，也说的，你跟他谈了你是谈不完的啊，他的主意比你要挣得多，因为他的恣意已经膨胀啊，他的固陋已经更加的固执啊，已经很难改变他了，叫做不可理喻。所以我们这幅图画告诉大家，你看了吗？客观的一个人啊，在不同的人的眼里，客观的一件事在不同眼里，他已经成为这种哈哈镜，已经完全是真的，完全是真的。但是他自己看着，哎，就是这样的，事实就是这么矮，事实要么就是这么离谱，高的这么离谱，像长颈鹿一样啊。但实际上呢，这是因为他的自意和偏见。所以我们看到神对这种自意，对这种罪人啊，甚至是神的选民出现的这种自义，神是怎么去教导的我们？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在解这段经的时候，已经根据处境分辨，我们已告诉大家，这里的论断人这个现象是指什么呢？是指神的选民，是指那些懂律例典章的，甚至是拉比，甚至宗教领袖。啊，甚至刻苦己身的那种笃信不疑，那些有很有宗教情节的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们因为自义，然后彼此论断，形成了一个论断的风气，充满着当时耶稣基督生活的犹太社区啊，这是这样。所以说，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是指这个论断，不是说你们不能批评人的意思啊，因为这个论断也有批评的意思，指正的意思。所以你们不要论断人。那么联想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自称为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子民，是基督徒，我们读过圣经，但是你有没有像当时的那些神的选民，深读旧约律法的那些拉比那些文士那样，你们是不是也是啊，好像手里舞一个大棒去论断人啊？我们说有党棍啊，我们有说有军棍，我们有说这个棍叫恶棍啊，我们现在还有神棍啊，神棍，神棍意思就是骄傲的用神的一些东西好像去鞭打人啊，不这样的人啊，我对这样的人其实是相当的嗤之以鼻。以前我是对这种人相当推崇的，我说哇，这个人很有权柄很厉害，但是现在凡是以这种神棍自居的啊，像是神的权柄自居的，和说出的话都很绝对的话，我就感觉这个人很难，尤其是对现实当中说一些很武断的话，我就相当的退避三舍啊，我相当有保留的，相当有保留。为什么这样呢？所以马太福音第二节接着说，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就是你们这些深知律法的人，你在谴责对方没有遵守律法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几条，然后对方也一定会用律法反过来，你也没有遵守遵守遵守遵守啊！你说 ABC 他说 CDE 啊，你说123他说456、总而言之，你用律法论断人，他用律法论断你，你用道德论断人，别人用道德论断你，最后啊是这样啊，在神的面前其实都站不住脚。这就是神给我们看到的神对这种自义者的一个真正的不欣赏的这么一个心意。那最后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很长啊，不是很长，但现在也不是很短了啊。我们接下来就告诉大家从义到义，你看了吗？这个义叫做义断，自义的义，然后到义，义呢是什么义呢？就是真正的神的公义啊，饥渴慕义的那个义，这个义，这个义呢，在汉字当中呢，它的解法叫义者一义，义者一的意思就是一二三四的义。当我们说这是一个义，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和某些个更大的东西是合一了，统一了，这叫做义者一也。那么在汉字当中，这个义还有一个词啊，意思叫义者宜也，宜的意思就是合适的意思，合宜的意思，英文就是 appropriate 或者叫做 right 啊 right 的意思就是对的意思。所以从自义到正义啊，正义，你自己给出的正确答案和神给你的正确答案不同，所以义者宜也，义者宜也。那么义也好，宜也好，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这跟圣经里谈的义是很相关的。为什么呢？我们说义的反面就是罪，而罪的本质就是分开，就是部分脱离了整体。当我们说一个义人恢复到一个义人，神给我们披戴义袍，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神又合一了。所以你看义者义也，是这个汉字的解释的字义的解释和圣经解释，它有惊人的在神字啊，惊人的神字，就是在精髓方面，在精义方面是一致的。当一个人跟神合一了，他就能够与神的生命相一致，他就带出神的旨意和性情，所以他表达出来的叫什么呢？宜，就是对宜的啊，合适的意思。所以义者又有宜的意思。那么在希腊文当中呢，这个义的本意是什么呢？是表现的意思啊。所以义者啊，就所谓的彰也啊，义者彰，彰的意思就是表现出来的意思。那么表现出，表现谁呢？是表现出你的罪行和私欲，还是表现出神的心意呢？请大家巡航一下，看看谁又没有关麦克。当我们说这个义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你表现出来就叫做行公义，好怜悯。所以公义总是跟行有关，跟言行有关，所以义是一个外张的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他是个义人，义人的意思就是行出神既定的这样的生命当中的那种神性和神心意的东西。所以从义到义，从不义到正义啊，从自义到正义，我们怎么说呢？我给大家那么几点啊，很简单啊，而且很实在和落地，那就是省察动机，求证信息，删除预设，然后有益整体。如果你要想摆脱自义，摆脱一些小家子气的一种东西，好像是很厉害，但实际上你是很武断很小家子气的，你就要做到四点。你这四点做到了，基本上你可以摆脱这种臆测臆断，进入一种公义的一种形成。那就是省察你的动机，就是我们在做事任何事情方面，其实我们有一种潜在的动机，对他有好感，我们对他有反感，我们对他已经做了一个预判，就是对还是不对。所以你要考察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动机。有的动机是潜意识的东西啊，这连自己都不了解的；有的动机是表象的东西，是有可能反省的啊。所以啊，我们说要考察你自己的动机。第二来讲呢，求证信息，你要把握信息源，信息掌握的不对，就等于你输入，假设你内心是想谦卑了，想了解一些东西了，但是你的信息源是错的，充满着偏见，充满着一些狭隘，那么就错了。所以你要找那种什么呢？第一个，权威的渠道，正规的渠道，有责任的渠道，靠谱的人带出的信息，一手的渠道，哪怕这个一手的人他所带的不太清楚，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客观的信息都可以。客观的信息就是原始的信息，还有是一些他的整个的世界观相对比较平衡的人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权威的信息。比如说这次新闻的发布，这次新闻的发布，国家尽可能做到透明，甚至发现有一些地方引爆、瞒报、不报，这样或者漏报的情况下，不停的公布每个各地区国家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健康委当中的这些东西，希望你们打电话。我认为这一次比 SARS 17年 SARS 那个要进步的多得多了。这是国家从一开始说的，我们要透明，我们要既然要建立一个好的良性的生态，一个国际这个全球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迭代有改变。所以再加上中央的决心和互联网，我认为现在中央的、人民日报的、腾讯的、疫情追踪的，还有这种丁香医生的这些东西，这是一体性的东西，是比较靠谱的。那你说绝对靠谱吗？不一定绝对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在上报的时候，其实在潜伏期 整个的武汉和整个的湖北已经传了很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不可能完全都上报起来的。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当国家决定封城甚至封城以后，我相信各地的其他的地方报的是基本接受接近当时的一个实际，因为我们现在有互联网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现在的一些技术手段的。那现在我在网上就发现有一些人，包括一些我的朋友啊，他不相信，他甚至跟我说，腾讯的信息你还相信吗？ QQ 的信息你还相信吗？这个信息你还相信？国家的信息你还相信？这就是人的一个涵养。我本来按照我的血气的性格的话，马上我说那你相信什么呢？马上讲这样，我现在呢就沉默啊，我只能是沉默，我最多说一下 Oh my God， 我就发这么一个东西，大家知道了。当我说 Oh my God， 有的时候是惊讶，有的时候实际上是吃惊，是震惊，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就说 Oh my God， 你表达我的意思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信这个，难道信你的？不信这个难道信美国的？不信这个东西难道十万八千里的？不信这个东西难道有些小道消息的？不信东西能以偏概全？不信东西有一些个案很极端的，又悲惨又死亡，又没有医院做，又没有这个公共医疗，又没有这个病床，又不能住院，最后耽误，有的甚至死亡了，总是有这个个案的，明白吗？任何时候就包括你看你现在美国的流感都有这种耽误的。如果你只这种一两个个案，你就整个的你要散布一种失败的情绪，甚至对整个的社会的整个的这种怀疑的情绪是没有必要的，尤其在这个阶段是没有必要，是不明智的，不智慧的啊，没有任何的智慧和怜悯慈爱，没有这个理。所以我们现在相信，如果假设没有神给我们的天国的精准，我们现在相信在地上依然有一些技术方法，基本上能把客观事实的一些东西尽量的逼近。我相信现在中国的所谓的在这件事上有些透明的东西呢，是做的好的多了，就比17年好的多了。那你说有些负面情绪有意的不报道、有没有这可能？有可能啊，这是可能，真是有一些大局的利益。那你看现在白岩松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网红式的中央的影视这种著名节目主持人，你看他每天采访的那些人都是一线的啊，要么是专家组的，要么是各个这种防御各方面治疗方面的权威，要么就是当地的基层一线的领导，问的问题都很尖锐的。我不相信他问的问题啊不涉及到你的关心。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要么不听，你要么不信啊，你要么不理不睬，这样的一些东西，这就是难也哉，难也哉，这太难了啊！这种啊，太难了啊！说不知道怎么能讨好你，不知道怎么满足，这叫欲壑难填，就是你的挑剔的、你的自意的这样的沟壑是真正很难满足你的，这叫做真正的不可理喻啊！啊，我们不要做这个，所以我们要把握信息的相对的平衡的东西，没有绝对的，记住这，没有绝对的，你就把握相对的。啊，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用了很重要的一个词，叫 fake news， fake news， fake news， fake news， 什么意思呢？假新闻，假新闻，假新闻。所以他对 CNN， 他对什么啊，《纽约时报》，他对很啊，《华盛顿邮报》，所以说他反对他的东西叫 fake news， 他总是说 fake news， 那就是假新闻，假新闻，假新闻。如果西方他用大的财团垄断的很多东西，他做一些负面的或者有选择性的报道，那么我们就相信这个世界上你不要相信某些东西都是客观的，所以你自己心里有杆秤啊，相对的接近客观就好了。你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有进步的话，你要多少要有一些欣慰的，给人有一些欣慰的微笑作为回应，欣慰的点赞回应。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与人和睦的世界，你也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是什么呢？你是一个在地上到处惹是生非的人啊，惹是生非的人。然后删除你的预设，删除的预设主要是两点，一个是预测一个乌托邦的一个完美的制度，完美的一个理想，第二个预设一个结论，就是在你还没接触数据的时候，事实的时候，你已经预设了一个动机，预设一个结论，这要拿掉。有益整体，有益整体就是有一些东西，像李文亮医生这个去世本身是很遗憾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跳出来说一些非常不着边际的话，那就是无限的上纲，无限的引申，无限的推论啊，就是借题发挥，最后整个的整体被你瓦解掉， 最后你会发现，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一旦出现动荡，那比瘟疫要可怕的多得多。现在才死了700来人，到那个时候死下7000人、7万人，那是小菜一碟，那真是那太可怕了啊！所以有益于整体。为什么有益于整体呢？因为罪使我们离开了整体，我们已经失去了整体观。只有我们有益于整体，我们才真正的体谅到神的一些心意。毕竟70亿的灵魂，毕竟14亿的灵魂。请你们巡航的人再次巡航，现在还有人没有关掉麦克风，这是谁在做家务啊？叨叨的这个声响，请你关掉。你看到这样一幅图画，这样一幅图画是可以说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在一种疯癫境去看日出，看茫茫的云海，看山巅的起伏，山峦的起伏，是因为你在一个全局，你在高峰方面啊，叫做什么欲穷千里目啊，更上一层楼。然后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胸怀，你就有个气质，你就有个智慧了啊，不是你的智商有多高，是你真正站的境界有多高啊，这是一个境界问题，态度问题，而不是你个智商问题。反而你的智商越厉害，你站在一个山脚下，你最后看问题看得越清楚，但是你的整体看得越模糊啊，失去了整体。所以让我想起了王安石的一首诗，叫做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有天国的境界，要有永恒的见识，要有神宝座方面的眼光，我们俯瞰这个地球，俯瞰这个世界，俯瞰这段历史，俯瞰整个人生，我们才是一个通达智慧的人。我们教会最终呢一般每节经文会有一段回应的经文或者背诵的经文。我们今天给大家回应和背诵的经文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节经文，叫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只能是慕义、求义、渴慕义，我们追求义，我们彰显义，我们成全神在我们里边的义等等，只能是这样。我们披戴神的义袍啊，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只能是这样。不要任何人不要以义人自居。不要以神的代言人角度去说话，只要一说话你就错了，你哪怕说的信息是对的，但是你带出的见证就错了。所以我们都要以一种非常和睦非常谦卑的话，然后来传递一个永恒的信息，福音的信息啊，神国度荣耀的信息和真神的三一真神的信息。这样我们就是在罪人当中真正的能够效法基督，能够贴近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给大家，我们教会一般呢讲完正道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回应和奉献，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分组的回应回应。一般我会把今天的主题呢问成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自义而义自义，因为自己的义而义断义测论断，还有虚心慕义，这两种义一个是虚心慕义，一个是自义而义你是要做哪个人呢？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泛滥的时候，你要做哪种人呢？你要做出哪样的基督徒的见证呢？